OK， 弟兄姐妹早安。人生总有很多没有办法预算意料的事情，人也有不同的起伏软弱。今天早上我应该是5点50分闹钟就响了，被按掉了。6点再响又被按掉了，结果7点20分才醒过来。OK， 所以今天早上我没有时间写，但是昨晚临睡前看过之后，就看到这一章同样的有一个主题就是说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主题。那箴言的特色真的就是这样子，它是包罗万有，它可以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但是今天又再出现这个有关生命树，的这个经文，特别在第四节，那边说到温良的蛇是生命树，温良的蛇是生命树。我想生命树的目标就是六一的所有的教会在未来这52年里面的一个意向，要成为生命树，要变质生命树。那到底什么是生命树？因为这句话是看起来好像懂，可是又实际上又不太容易懂。生命树感觉就是在伊甸园里头有生命树，在将来永恒的天地里头有生命树。生命树是属神的一种生命，生命树是彰显了一切的美好，就是其上有12种不同的果子，而且是它的叶子能够治病，就是说生命树所散发所流露出来的就是一种修复医治，让所有不好的都要变成好，所以当我们看生命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很多人的生命都被破坏，那个所谓的破坏就是可能思想被破坏了，情感被破坏了，身体被破坏了，或者是整个那种人生的价值观迷失了，破坏了。可是当成为生命树，就是变成一个好的，变成都被修复过来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目标，说都要成为生命树。可是怎么样才成为生命树呢？那今天的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其中一个路线一个方向。那这个路线跟方向就是讲到温良的蛇是生命树，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棵健康有能力能够结果子的生命树。那么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今天在箴言15章我就单单抓这一个主题，就是话语中的生命树，透过我们的口，透过我们的言语而成为一个生命树。但是生命树有行动的部分，有处事待人的部分，但是这个今天我们单单从这个话语的这个部分，语言的这个部分。好，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很显然应该说有70%-80%你都可以把它归纳在跟语言或者言语有关的，无论是你说出来的，或者你要不要听别人怎样说，你怎么去分辨的。就好像别人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这是从别人口中的言语，但是对我听起来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训诲，它是不是一个教导，那就是我愿不愿把这样的言语也领受进来，那也做反省那个就变成是一个生命的回应。好，但是我单单从说出来的这个部分，我想有几个层面我们可以来看我抽出其中的四节的经文来看这个主题，还有更多也都跟言语有关但是我点的其中细节。第一就是温柔的回答， OK， 这是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这些新闻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差不多应该是我在信主的第一年就读到了这节圣经，就把这节圣经背了下来。所以应该说这几十年来，这节圣经在我的信仰的经历当中，它不断不断的成为我的一个帮助，不断的成为我的一个提醒，所以常常会在跟人沟通啊言语表达的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因为当不同意见不同看法，而我又很确定，当然人都是这样子嘛， 会有争论，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确定自己的观点，所以当大家都很确定的时候就会讲得更坚定，当可能在讲得很坚定的时候对方讲得更坚定，那就会产生彼此的碰撞跟冲突，那这些都是不好的。所以当这个地方说到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这里所说的其实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是非的问题，就是说理由充足使对方倒退啊，应该是这样子嘛，就是你理由充足对方没有话讲嘛，那你就赢了嘛。可是不是哦，他这里说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而相反的就言语暴力就触动怒气。所以你就看到说很多时候当两个人在沟通，尤其是在一个家庭在夫妻的里面沟通，很常不一定是内容的问题，是语气的问题。那其实我在，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我在早年念神学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老师曾经做过一些的语言的分析，就是说一个人的一句话说出来，语言的内容跟你说出来的声量，你说出来的表情，你说出来的整个的呈现，所谓的肢体的语言对比的时候，其实内容如果没有记错，这个百分比好像是在 20% 左右诶，内容。意思是说我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很好的信息，我要把这个文章这个信息把它传递出来。你把它传递完了，其实你传递的很可能就是 20% 或者30%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而已。那对方能不能吸收到呢？其实你的其他的部分，特别是所谓的肢体动作或者语气，就像说你讲一句话如果你对孩子说小心过马路那边很危险， okay， 你把一个完整的内容讲得出来，可是对那个孩子来说可能他根本没有听到小心过马路啊，你知道那边很危险 啊你看这个是一个语气，那对他来说吓到我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原来你在提醒我要小心过马路。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语气跟语言。语言其实分量很小，语气分量很大。所以同样的，当两个人在争执或者两个人在为一些事情在讨论的时候对方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笨啊，你不会自己找啊，就是那一种一个语气或者是说那一种的口吻，让对方无名火起三千丈，就是莫名其妙的就里头就情绪就滚起来那个就变成就结果就产生争执，产生冲突。而这个争执跟冲突其实不在乎内容，是在乎语气。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一个对的生命身体肢体其实是很强的就是那个带来的结果。所以这是第二就是温良的第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怪谬的嘴使人心碎。那我又看了一下这个温良的舌，其实所表达的是现在中文一本翻译成安慰的话就是温良的舌，安慰的话，或者是说一句很温柔的回答，一句带着爱带着情感来对人的一个需要来做的回应跟回答，那这个就成为了生命树。那当然想到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立刻会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11:29，耶稣怎么形容他自己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就是当主说他自己是柔和谦卑，那意思是说耶稣的说话是什么？如果他的本性就是柔和谦卑，谦卑就是他不以神同等为自居的，就像这个腓立比书 第一章那边所说的，就是基督的那个七级的降卑，就是他原本是跟神在一起的，可是他降卑为人，他又不以就是以高人一等自居，他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就看到基督的降卑是他的一个特性。如果他没有，那他本来就要很卑微，可是因为他有，他什么都有，他什么都是，可是他变得好像什么都不是，这就是他的存心谦卑。所以当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你说他不只是谦卑，而且他柔和。所以当一个属神的属性的表达其实是一个柔和的。所以当一个人说一个人生性柔和跟一个人生性刚烈，这样看起来柔和的人比较划算一点，因为柔和更容易向主。但是刚烈的人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一个刚烈的人都能够谦和下来的时候，那你知道他的生命其实是更大的向主。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当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主，原来这是这个所谓的温良的舌用柔和的言语来说话，原来这是一个耶稣的生命的特质。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主，其实我们就要想起是我们能不能够谦卑下来我不要跟你争，不是我的理由比你好或者比你差，但是我的生命是我不要跟你争，我要柔和的来面对这个事情。我想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要帮助我们的。好，那第三在23节，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OK， 这些箴言都非常的有意思，很工整。口善对应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OK， 就是这个是一个恰实的回答，恰实的回应，就是说能够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很多时候关系出问题，人生出问题，就是在不对的时间说了不对的话，就是这个是最大的冲突。当对方正面对，比如说我们说夫妻俩，或者说一个家庭里头，当对方在外面碰到的一些委屈，遇到了一些挫败，遇到一些困难，回来整个心情很沮丧，很想得到一些安慰的时候，哪知在这个时候一出现，这个在家中的太太，哇，面对孩子很烦啊，所以烦到一个地步，已经酝酿了一肚子的火，准备老公一踏进来的时候就要跟他发牢骚，结果没想到一个已经满腹牢骚的人回来碰到另外一个满腹牢骚的人，结果一碰撞火花一擦就爆炸起来了，结果就又起了一轮的争论。而这些的争论其实是什么？没有内容的争论，这是情绪的争论。这是很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情形。那所以这个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原来要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所以恰实的回应很重要。那怎么叫做恰实的回应呢？当然这个就是无论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无论是丈夫或者是妻子，那如果大家先读了这个箴言，先明白我要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那恐怕我已经满腹的委屈，但我要得到的是安慰，可是如果我没有在对的时间做对的表达的话，我不但得不到安慰，而且我是加重我的委屈，加重我的问题。所以你看当大家这样一想的时候，是不是先安静一下，我先不要期待是什么，而是我要怎么样子用温柔的用温良的舌用合适的回应来面对。那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所以能够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我想这是圣灵的帮助。如果按照我们人，我们很常偏偏就是在不对的时间说了不对的话，除非圣灵帮助。那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是我们很需要的，就是时时祷告，先不要话走在神的带领的前面，就是 我们还没有心中的一个寻求神啊，我应该怎么说？我立刻就先说了，我立刻先回应了。那很常都是按照我们的血气啊，按照我们的啊整个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刺激。你这样刺激我，我就这样回应。结果当然了，问题就来了，碰撞就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所以我们既然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要掌握这样的一个恩宠，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随时跟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产生一个互动。哦，这个互动就带来了，诶，当下在话还没有出口之前，我们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内里的一种的祷告啊。所以当这样一来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话一出来就会是有圣灵在引导的话。当有圣灵引导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又有真理在我们的里面，一句话出来，往往它就会好像一个稻种栽种在人的心里面，叫人的心得安慰，得鼓励，得造就。过去这个礼拜，我们为着我们所亲爱的之前的同工杨景玲姐妹做了连续四天的不同程度的追思啊，就是有一个晚上两个晚上的追思，第三天的出殡礼拜，第四天的一个海葬哦的一个礼拜。虽然海葬只有我们三个同工代表哦，跟他们的家属跟殡仪馆的两个负责人，一艘船十二个人出海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机会哦，在对家属在对家人讲一些鼓励安慰的话。那我就觉得特别是在船上在海中讲话的时候，有一些话刚好在对的时间，其实他们就会听得很留心。就是我很自然的讲我预备的圣经啊这些他们是低着头在听。当我讲到，因为昨天出发之前刚好松大哥跟我们分享到他做了一个梦啊，说梦到年轻的景玲好像一道光出现啊，来交托一样事情的这一件事。所以当我跟家属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忽然间我可以意识到每个人头抬起来，好像打起十分精神，到底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你们看到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到，原来在有一些话在对的时间出来的时候，就会引起人特别的留心，特别的留意。那特别是当我讲到这幕情景的时候，我又勾回那一个在出殡的那个火葬礼拜里头，特别提到在永恒里头，应该不是这个已经衰老了这个躯体，而是恢复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好像很完美、很漂亮的一个的年轻的一个的身体的这种的形象。那所以当我说阿松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一描述的时候，诶，我就发现这个又有一个对应。那这个对应又好像又有一个回应，更早一天景玲姐妹的妹妹所说的一句话，她说我呼吁她要来教会，要来认识主。她表示说除非耶稣让我看到他。所以我想耶稣让他，当然我们也期待如果耶稣你能够向他显现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耶稣的显现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周围所出现的人，或者是你过这个过程里头所经历的事所以我就发现这整个事情都有连贯就这样子来分享。那我也相信这些话都其实从过去那几天我可以深深的感受到，因为我知道他的家族当中特别有一些过去不同的信仰的里头有一些是比较跟基督教有很强烈的一些的不同，所以以至于当然彼此之间好像站位很不一样所以对基督教是保持着比较抗拒的一个这样的心态。可是经过这几天我发现他们跟对教会对我们的态度都有很大的敞开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感恩的事情，是因为 福音的道种就是可以不知不觉当中连续的几天栽种在人的心田里头。当然有很多背景，因为关系到如果他从事了这个行业，如果我要有一个改变的信仰，哇，那个时候牵涉到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没有来到人生很大的撞击，有时候人不容易改变。可是道种听进去的，他里头开始知道有一个这样的真理，有一个这样的盼望，所以真的也求圣灵帮助我们继续领受这一份的恩膏，能够化能够在化合其实，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能够带给人鼓励跟安慰。好，这是第四这个第三。第四个就是28节，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突出恶言。所以这是用心回答，因为义人的心，我们是属神的，因着耶稣我们已经称义，我们是义人。那而且是怎么样的一个义人，我们要做一个既然是因为信的主跟随真理，所以才称为义。所以这个义也是要产生一个对神的敬畏，也就是因为成为敬畏神的义人，心里面有敬畏，所以才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因为整个箴言给我们看到的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没有敬畏，意思说我们就没有智慧，但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我们的回答也必然就不是智慧的回答。所以怎么样才一个有智慧的回答，就是这些话是经过我们的心里头转一圈才出来，不是脱口而出。脱口而出很常是血气，可是能够在一个对的生命、义人的生命、敬畏神的生命里头转一圈再回答，所以这个是思量如何回答。那如果人是对的，心是对了，我们的回答也就会跟着对，就因为就会有真理。所以用心回答，这个看起来也很重要，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对的人，就有一个对的心，就有了对的真理来回答。那往往真理的回答就是为人提供出路。你们看到我们这些年来，其实当教会建立整个教会都不断是在做这一件事，就是怎么样子做一个对的基督徒，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然后我们就跟不同人互动，都是有需要的人，或者是面对一些的人生的迷途，面对人生的一些需要而被人邀请，被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说一句很真实的话，一般人没有任何事情，大概不会忽然间说我忽然想要去教会的，都不会这样子。所以很常就是人开始发现一些不知道怎么办，好像要找出路，好像有一些需要，然后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就被人带到教会来。所以你看带到教会来之后，他无论在台上听的，台下跟弟兄姐妹互动的，怎么样能够叫这个人改变呢？很常就是真理的话，就是在互动对话的当中开始听到他的心声，开始听到他有遇到一个困难呢，遇到一个问题，有这个需要，有那个需要。所以这个时候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如果我们的回答给他看到原来就像哈娜来到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很多里面的这些忧郁的一个问题，所以来到之后就听到了有人从忧郁中走出来，就给他看到一个盼望。所以你会看到这一切很多时候就你是怎么突破的，他心中有这个疑问，那对经历的人就会告诉他是神的话帮助我改变，是教会，是被牧养，被关爱，这一切带给我改变，那我也想要。所以你看很常话语就给对方提供了答案，给对方提供了答案，对方就有机会找到一个出路。所以有了出路，他就开始成为另外一棵生命树。那所以今天我们回到怎么样成为一个生命树，其实今天的这一章所说的虽然我只勾画了其中的四节，但是几乎70%-80%都在讲跟语言有关的话语中的生命树，是今天这一章就像 我做一个总结，在三十节那边，眼光啊，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就是你怎么样有一个对的眼光是看到主，你就有盼望，就有喜乐。你怎么样能够叫一个所谓的骨都枯干，都已经非常憔悴的人得到滋润呢？好的信息，就给他看到，诶，在耶稣里面有盼望，在真理里头有倚靠，在信仰里面有出路。所以当我们用好的话，就会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把话说对的真的就成为了好的生命树。成为一个生命树，就要变质生命树，不断的借助生命的果子。我想这就是六一全体的教会未来52年的意向。所以当我们这一个阵子读真言的时候，虽然真言我们没有办法把每一章的所有的经文都讲完，但是每一章也让我们看到都关乎到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继续在真理的生命中来成长。好，我就分享到这里。